恩典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本周平台为大家准备了两则见证，从这两则见证中，我们看到两位家人实实在在地遇见了主，也体会赞美和方言祷告的大能大力。希望借着这两则真实的见证，鼓励大家在生活中形成随时赞美和方言祷告的习惯，并亲自记录这个过程中的奇妙经历，数算神的恩典。也深愿您将见证分享出来，让见证生出见证，做彼此的帮助者和见证者。见证一，在赞美中与主同工，经历得胜，生命的赢家，征战中的赞美。我信主很多年，也赞美过，却是外面的，所以只是唱了，没有经历过主的同在。今年四月份，我做了身体复查，两个部位要手术，但拿不定主意做还是不做。神的话语给到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选择顺服神，先不做手术，但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信心，不知道该怎么来信，没有办法用信心回应他。这么多年也相信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但在物质世界中有症状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来相信。但神让我等候，我相信他一定会做些什么。前段时间经历一些问题和软弱，没有力量做什么，只有宣告和赞美。就像师母说的，当我赞美的时候，我的心开始放下，能饶恕，可以变柔软，并在赞美中进到那个流里，与神同工，享受神美好的同在。记得那天放的是征战的赞美诗歌，圣灵的恩膏膏抹，循环播放，在赞美中不断宣告耶稣的名字，宣告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膏膏抹我，命令所有的锁链断开。当命令疾病的锁链断开的时候，我看到我身上所有疾病的锁链开始脱落，锁链的一头在我身上，另一头在那恶者手里，每一条锁链就是一种疾病。撒旦的手里攥着很多条锁链。当我赞美发出命令时，我看见一个像猴子一样带毛的站着走的东西，拽着锁链并带着那些脏东西，像脑膜瘤、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疾病仓皇逃窜逃跑了。那一刻我相信，无论是在灵界还是在物质世界，我都完全健康了，我得了医治，感谢赞美主耶稣。赞美结束后，我不明白，我问神，是什么力量让魔鬼逃跑？是我的赞美吗？第二天，神给了我他的话语，诗篇35章，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我明白了，当我赞美的时候，是耶和华为我征战，神使仇敌带着所有的疾病就像风前的糠一样，是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了他们到地狱的硫磺火湖里去，完全滚蛋了。赞美主，感谢主，原来我不知道怎么去相信，是主的恩典把我带进了信心之地。现在无论症状怎样，我不受到搅扰，我相信无论是灵界还是物质世界，我都是健康的，我已经得了医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主释放了我，让我在赞美中与他同工，经历得胜，让我成为他话语的执行者，也成为他话语的经历者。当我们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仍要来寻求他的面。以赛亚书26章3节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他有能力有办法把我们带到信心之地，给我们恩典，进入得胜，使我们得自由得释放。感谢主，有你真好，爱你。见证二，家人骑车被撞，但有主保守，平安无事。我来为主做见证，昨天上午参加了平台组织的属灵生命提升祷告会， 开口跟唱赞美诗，方言祷告期间一直为孩子医治恩赐的彰显和释放祷告。中午11点开始做饭的一个小时内，我也是放着赞美诗，不停地高声方言祷告。我知道是圣灵在引导我方言祷告，不要停下来。每天是我丈夫负责接送孩子，我负责做饭。因为中午回家时间总共1个小时，吃过午饭后还要给孩子做锻炼，安排的特别紧凑，所以我每天做完午饭后就会到小区楼下等他们回来时，我先带孩子回家，丈夫再把电动车停在地下车库去。9月18日中午，我照常12点下楼去等他们回来。我走到室外树荫下，一边方言祷告，一边等待，感觉实在热得受不了。往常即使夏天都没有觉得这么热。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可能是因为方言祷告扰忘了我里面的圣灵，所以才感觉特别热。或者当时刚好是他们回家路上被车撞的圣灵感应。我就到一楼大堂等待，等了几分钟后，我又到室外，这时热得受不了的感觉就消失了。丈夫带着孩子回来晚了几分钟，他一停下电动车就把裤腿提起来让我看他的腿伤，着实吓了我一跳。问后才知道，就在几分钟前，他骑电动车带着孩子经过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时，在斑马线位置被一辆从左侧马路开过来要右转的汽车撞到了。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接打电话，没有注意到路况，一下就撞到了他们骑的电动车，刚好撞到了丈夫的左腿上，他的左腿又撞到了电动车底盘上，小腿淤青肿胀，还有擦伤。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询问他和孩子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受伤。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主的恩典和看顾保护。被行驶的汽车撞击到，只是大人小腿受了点轻伤，感谢主赐给丈夫力量，让他在自己受伤的情况下也稳住了电动车，没让孩子摔倒。更感恩的是，我们的天父知道孩子现阶段不适合摔倒或被撞到，那种情况下汽车没有碰到坐在电动车后座的孩子，先生的腿和孩子的腿之间也就20厘米左右。感谢主的保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随时都在看顾保护他的孩子，即使遇到意外也把他的孩子护在他帐幕的隐秘处，保护他的孩子不受伤害，这是更坚固了我和孩子对我们神大能的信心。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感恩赞美主。
我们闭上眼睛一起来做个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话语，我们知道今天你有话要对我们来说。主啊，谢谢你在前方已经为我们开了道路，在沙漠中为我们开了江河，谢谢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地站立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当中，走在你所赐福给我们的计划和命定当中。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玛利亚晨牧和读春点事工里面的所传讲的任何的神的话。我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去扰乱我们的这样的每次的这样的主日讲道和每次的这样的讲道和聚会。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完全做王掌权，去开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主的话语和启示里得饱足，主啊，得以大大的成长。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高抹孩子的口，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让玛利亚的口充满主圣灵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阿们，感谢主。好，我们现在开麦，然后呢说主耶稣今天有话要对我说，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充满我，今天有话要对我说，
今天有话要对我说，
今天有话要对我说，
阿门。
主耶稣今天，
阿门。
今天有话跟我说。
好，我们再说第二句，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搅扰我们。
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搅扰我们。
神的爱和启示大大充满我们。神的爱和启示大大充满我们。但是呢，从昨天我就感动主要对一些他的孩子去说话，然后呢，我就特别的有感动，是要先讲这篇的内容哈，所以我就来分享了。我相信小组长和同工们已经在你们的小组里面有说要去读一下《使徒行传》《列王记》和《以斯帖记》，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已经先读过了。如果读过，那么接下来你在领受方面就能够更好。但是如果即使你还没有读，我也奉耶稣的名，没读的那些弟兄姊妹，你们领受的也会很好。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快速的就进入神的话。
使徒行传12:6-25，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
好的，这段呢其实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彼得因为一些原因，然后进了监狱了之后，神超自然的把彼得救出来。那么我们看看保罗，其实他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那我们看看保罗这段圣经上是怎样记载的呢？
使徒行传16:16-40，有一次我们往祷告的地方去，迎面来了一个有占卜邪灵附身的女仆，她用算命为她的主人们带来大量的生意。 他跟着保罗和我们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奴仆，向你们传讲救恩的道。他一连几天都这样做，保罗厌烦了，就转过身对那邪灵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邪灵立刻就出来了，女仆的主人们看见他们的生意没有希望了，就揪住保罗和塞拉斯，把他们拖到街市上去见首领们，把两个人带到官长们面前说，这些人是犹太人，在扰乱我们的城市，传讲我们罗马人不可以接受也不能遵守的规矩。那群人就一同起来反对保罗和塞拉斯，官长们就剥了他们的衣服，下令用棍子打，打了很多棍以后，把他们投进监里，把他们投进监狱，吩咐狱卒好好的看守。狱卒领了这样的吩咐，就把他们投进了监狱里的最里层，把他们的两脚靠在木枷上。约在半夜，保罗和塞拉斯祷告、唱诗、赞美神，其他的囚犯们都侧耳听着。突然发生了强烈的地震，结果监狱的地基都被摇动，所有的监门立刻打开了，每个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狱卒醒来，看见监狱的门都开了，以为囚犯们已经逃跑了，就拔刀出来要自杀。保罗却大声呼唤说，不要伤害自己，因为我们都在这里。狱卒叫人拿了灯来，就冲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和塞拉斯面前，然后领他们出来说，先生们，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呢？他们说，要信靠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将得救。于是他们把主的福音讲给狱卒和他家里所有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刻，狱卒带他们去清洗伤口，然后他和所有的家人立刻受了洗。他把保罗和塞拉斯领到家里，摆上饭食，他和全家人因为信了神都欢欣跳跃。天亮的时候，官长们派刑杖官来说，把那两个人放了吧。狱卒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们派人来要释放你们，所以现在请你们出来，平平安安的去吧。可是保罗对他们说，我们是罗马公民，并没有被定罪，他们却当众打我们，把我们投进监狱，现在他们还要悄悄地把我们赶出去吗？当然不行，让他们亲自来领我们出去。那些刑杖官把这些话报给官长，官长们一听他们是罗马公民，就惧怕了，于是来安抚他们，并且把他们领出来，请求他们离开那城。保罗和塞拉斯出了监狱，就到利迪亚家去了，见了弟兄们，鼓励他们一番，然后离开了。阿们。
这是两段，一个是保罗进了监狱，然后呢主怎样超自然的去释放保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彼得进了监狱，神怎样超自然的去释放了彼得。那么因为这是来自于主亲自的这样的教导哈，所以我也想去分享给去大家。但是呢，千万不要有人说哎呀，你是不是把保罗和彼得进行对比啊？不是在对比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神非常重要的在使用的极大的恩高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看他俩有各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和承载哈，然后呢也都是在这个世界上被主大大兴起，然后很有影响力的。所以不在乎这两个人，我们在讨论从灵里主通过这些经文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示。那我就要问第一个问题了哈，我们去看彼得和保罗都去监狱走过一遭，都经历了神超自然的释放，然而彼得和保罗的反应和经历有什么样区别？想一想哈，还记不记得刚才的经文呀？我给你们打开麦哈，你们想一想哈，就是彼得和保罗他们都在监狱走过这一遭， 然后经历了神超自然的释放，但是彼得和保罗的反应和经历有什么样区别？说
彼得他知道第二天被杀，但他还是睡得很香甜，并且睡得很沉，天使来拍他肩膀才把他拍醒。然后保罗和希拉是在赞美神。
好，还有其他的人要分享吗？谢谢姊妹。有什么区别？
保罗就知道是与他同在，彼得还反应不过来，到大街才反应过来，彼得就没有保罗反应的快。感谢主。
彼得没有保罗反应的快。好的，嗨。谢谢姊妹，还有谁想要去分享？
我来分享一下。
好的，谢谢。
彼得是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为彼得祷告，就是说当教会中的肢体遇到问题了，就是代祷的作用非常大。然后保罗和希拉他们是就是不看那个环境，真的是不看肉体的，不看那个现实的环境，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他们知道他们的主，他们就是看这一切苦难，就是很藐视他，然后他知道神的大能。感谢主，我就说那么多。
感谢主，特别好，特别好。还有人在那个聊天框里面说这个。保罗使用了权柄，彼得没有使用权柄，对吧？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么主让我看到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玛利亚曾经讲过，当我们能够去身临其境的去经历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当事人他当时面对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他内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知道神在改变外界的环境之前，其实他最先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心啊。如果听过玛利亚讲过那个种子、土壤和环境，对吗？其实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就看到彼得哈，那个是彼得其实是大有信心的，即使快要他认为他可能第二天可能会被斩首，但是他能睡得着，是大有信心的。但是呢，我今天想主要讲的就是当他被天使带出来了之后啊，他就去做见证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在顺着神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啊，他可能第一个主开的第一个门他就进了。那我们去看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彼得虽然得救了，但是你看到后面这个经文哈，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所以呢，看守彼得那些人就都被杀了。所以我们再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那里，当看守的人看到那个锁链全都断开了，他们就觉得他们要死了。为什么？是因为有前例，是因为有先例，是因为那个时候定的规则就是，如果这些看守的人去看守犯人跑了的话，这些看守人的人都会被杀掉。所以我们去看圣经，它其实是有前后承接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的哈。那我们再去看这个保罗，你知道吗？我当时想，我要是保罗，我会怎么做？然后呢，我就看到哈，就是首先神先在他们赞美的时候就发生了强烈的地震，然后所以呢，这些监门都已经立刻被打开了，锁链也都打开了。所以在这第一刻的时候，正常人啊，或者说我们可能会在想的，哇，主释放我了，我要去像彼得一样，我要出去去给主做见证去，对不对？因为我知道这是主做的，我要去给他做见证去，这也不是问题。但是我们去看保罗，他进一步的在做什么？就像刚才有个姊妹她在讲到的，就是说他其实保罗并没有看环境，而是看怎样更好的去达到神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让更多的人能够去进入到神的国。所以呢，当保罗看见这个监门开了的时候，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要走、要跑、要离开这里，而是大声的去对 那个狱卒说不要伤害自己，因为我们都在这里。所以呢，他就带领着这些狱卒全都信那个受洗了，就是全都受洗了哈，就是他和全家的人因为信了神都欢喜跳跃。那么所以这是主给他开的第一扇门让他走啊、嗯、但是保罗说我想让这几个人也能够去这个来到神的国。所以呢他顾念这些人，他没有去考虑自己，但是他没有考虑自己的一个底气是什么，不是说他自以为意，而是他深知他所信的是谁，他相信神既然要释放他，神既然在保护他，神就会保护他到底，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神都能够保护他到底。果然天亮的时候，即使这个那个监狱门开了他没有走，但是在天亮的时候神仍然差派官长，然后呢去跟他们说把那两个人放了吧，就是神第二次给他开门说你走吧。然后保罗怎么做的呢？保罗还没走，好过分呢，要是我在想，要是我早走了是不是，保罗还没走，他说我是罗马公民，并没有被定罪，他们却当众打我们，把我们投进监狱，现在他们还要悄悄地把我们赶出去吗？当然不行，让他们亲自来领我们出去。我再要强调的是，不是保罗骄傲，而是保罗深知他所信的是谁，他深知他所信的是谁。所以呢，等第二次主再去开门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想着是说，哎，我就尽快赶紧离开这儿，而是说我可以刚强壮胆的在这里多站一会儿。那么紧接着呢，神继续第三次向保罗去开门，他感动刑杖官啊，把这些报告给长官啊，这官长一听他们是罗马公民就惧怕了，于是就出来安抚他们，把他们领出来，请求他们离开那城。所以你看他进去了之后出来了，不只是狱卒的全家他们都得救了，而且他们获得了尊重，就是保罗他们获得了尊重，能够去继续去放胆再去传讲神的道了，而不是说我偷偷摸摸的去传讲神的道，而是说我能够放胆的继续传讲神的道了。所以这个内容呢，就让我们去看到，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他面临风暴的时候，比如说玛利亚当时也远，就是面临官司啊，面临风浪啊，面临患难的时候，甚至说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否你也曾经在风浪当中过？那当问题压迫来的时候，有多少人是说，主啊，求你尽快给我反转，让我赶紧看到事情的变化？有多少人是想着说我真的不行了，我一刻都不能停留在这里了？如果主像对彼得那样开了一扇门让我们能够离开，我们很多人就是毫不犹豫的冲出去，我再也不要在这里多停留一刻了，我再也不要在这里多面对一分了，对吗？反正我当时在患难时候的时候，玛利亚就是这样的感受。我记得玛利亚和陈牧在遭遇患难的时候，我和你们分享过，我当时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你要么赶紧把情况改变一下，要么你就一棒子把我打晕，等我醒来的时候一切你都处理好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听讲到圣经上里去讲的，说你要等候耶和华，说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我说想，哇，万物都有定时的话，可能现在我就是这个所经历的是主所让我去经历的，但是主啊，你一定要让我经历这个事儿的话，你能不能把我打晕了，等你处理好这一切你再叫我醒来，对吗？我为此还写了一篇的这样的一个讲道去给你们呢。但是我们知道主不是这样去做事情的，主要让我们里面有一颗勇敢的心去信靠他的话语，去选择相信神。但是我去回想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愿意在风浪里面多停留一分钟，一分钟我都不想。那时候我也不愿意面临这样莫名其妙的起压。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是被装备的，你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相信你一定会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刚才有弟兄姊妹里面有在聊天框里说，哎，保罗用权柄了，对吧？保罗用赞美了，赞美打开 城门了，对吗？然后保罗用权柄了。所以我们去看到，其实当我们被圣经上真理装备，你不是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你知道。那么在那个时候，主在我的里面用第一人称来引导我哈，他说有没有可能我还能忍一忍。然后玛利亚也讲过哈，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里，有来自于魔鬼的，有来自于神的，有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但是魔鬼和神为了更好的引导我们，他往往用第一人称来说，他不是魔鬼在说话的时候，不是说那个你去跳下去吧，你别活了，他说的是哎，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对吗？他用我第一个人称。那那个时候玛利亚还没有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操练先知预言的这样的恩赐，所以主在我的里面也是用第一人称来引导我，他说有没有可能我还能忍一忍。你知道吗？这个心思意念他跟我的以往那个时候的心思意念完全不是在一个频道上的，所以他就完全就跳出来了。我就想，这可能是我说的吗？这肯定是主说的，就说有没有可能我还能忍一忍。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连忍都忍不了了。那么诗篇四十篇颂赞之歌也是大卫在患难的时候去颂赞他的主他的神，说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其数不可胜数。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愿一切寻求耶和华的因耶和华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主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念我，主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淡言。当主给我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我在等候耶和华的时候，主不是不在做事儿的，主是在做事儿的。那么主就告诉我说什么呢？说当你去倚靠我的时候，你不要去管你心思意念里面，或者说你听到了什么样的风声，因为经上记着说，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说你不要听风就是雨，你不要去听到了那些不好的消息你就担惊受怕，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怀的意念甚多，多到不能够每一个都向你去陈明，但是如果主要向你显示，其事是不可胜数的，就是主在幕后为你所做的事情是如此的多，你不需要再担惊受怕了。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先等候他，等候主，然后呢，主在为你做事的时候，你不要总去担心受怕，不要总去相信仇敌的话，因为主在为你去行事呢。那么当我们去祷告宣告的时候，他其实这里面也有宣告性的，就是奉主的名这样的一个宣告。他说愿那些寻找我命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都退后受辱。如果你听过玛利亚经常的宣告里面，我经常会宣告这一句，就是还有一句是与我们相争相战的耶和华必与他们相争相战，甚至我有的时候不会说他们，我说你必与你们相争相战，就是那些仇敌哈，因为我是对着仇敌说话的，我不是担惊受怕的，我是对着这些仇敌说话，说奉耶稣的名，这些黑暗权势，这些仇敌，你们的诡计全然的败落了，耶和华必为我们征战，与我们相争相战的耶和华必与你们相争相战，与我们相争相战的耶和华必使你们归于无有，要成为虚无。那些寻找我命要灭我们命的，就是这些黑暗权势都必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们受害的都退后受辱。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不知道怎样运用权柄，圣经上里面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你都是可以去使用的。当大卫在患难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跟主祷告了一句话，就是说 主啊，愿你使仇敌的诡计变为愚拙。那主就给他经历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得胜，使大卫又重回到了以色列王的这样的一个宝座上。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祷告和宣告是大有能力的哈。那么正是主在我里面的引导，他对我说，他说感觉不是你的主，恐惧不是你的主，情绪不是你的主，唯有耶和华才是我们的救主，才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和华可以耐心等待的，不是说不行了，等不了了，一分钟都不行了，就觉得自己那都是谎言。那当我们能够耐心等待，我们才有一颗安静的心，能够让神的话语充满进来。是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风浪当中去前行。彼得走在风浪中是因着主在看着彼得说你来吧，是因着主的话语，是主的应许，才让彼得勇敢地站立在风浪当中。同样的，我们今天不管面临什么样的事情，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喜悦你，耶和华才是你的主。那些风声，那些坏消息不是你的主，那些恐惧的感觉不是你的主。我们不必总是听到任何风险就着急的掉头就跑，不是看到风浪就想，哎，我先躲一躲，等风浪过去了我再回来。主已经教导我们如何在风浪当中去安稳的站立，并且命令风浪止息。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今天，他即使遇到风浪了，他的态度是说，哎呀，有风浪，我先躲一躲，等主使风浪止息，风浪平静了我再回来。或者是说，哎，我即使是宣告了，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一边胆战心惊的宣告，一边就是想离这个事情远一点。主啊，你怎么还不解决呀？啊，主啊，我祷告了这么长时间了，主啊，你在做什么呀？玛利亚讲过很多次，特别是在早祷会上，问题从来都不是出在主上。如果我们站在问题当中去说，主啊，你怎么还不做事儿？那就不是在释放信心，在释放不信了。那这个不信会抵消你曾经做的宣告的信心的。所以我们既然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就需要在神的国度里按照神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律去生活，去存留。经上记着说，我们动作生活存留全在乎耶和华，所以你不要害怕。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讲到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因为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玛利亚曾经分享过主给我的几个异梦哈，来调整我看事情的眼光，来使我心意更新。这几个异梦很重要哈。我虽然在以往的课程当中有带出来一些，但是我整体的把这个三个阶段的异梦再给你们去讲一遍。第一个异梦是在教会发生被诽谤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那这里不让传道，不让讲道，那我就换个地方呗，对不对？只要我讲道就行了。有很多的那个神的孩子在觉得为主做工，只要我为主做工就行了。他可能并不是按照神的计划和神的方式和神的时间再去做，但是神让我们去跟随着他。那个时候因着玛利亚也领受到了主要使这个事工成为全球性的事工，所以当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就很快的急转弯了，而忽略了神的季节。当然与我们一起同行的弟兄姊妹当时都一起经历了神的大能和神的策略，我们当时的确走在了主的策略当中。但是我现在去回想，如果当时我们再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我们就能够做得更好。因为后来玛利亚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回来，然后他在分享说，当时听到玛利亚的那个通知，他们就开始痛哭，他们甚至有的哭了好几天，我听着就特别的心疼。我那个时候以为我的暗喻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没有听懂，因为我走得太快了，因为我转得太快了。如果我转得更稍微慢一点，对吗？我说得更清楚一点，我愿意在风暴当中更好的去靠着主更 稳的去站立，多站立那一会儿，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就不会那么伤心，就不会好几天对着主哭，想要教会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做了一个异梦，梦见什么？梦见主通过读出恩典事工教会所传讲的话语是从天上来的，就是这个教会所发出的言语口中是带着金色的光芒的文字的，而且是很古老的文字，是那些神秘启示性的话语，是带着光和能力的话语。所以我看到在异梦当中，仇敌企图拦阻不让这个教会去发出声音，然后呢就展开了属灵的征战。然而我当时想着，我在梦里当时想着，哦，这里有征战，我就换了个地方嘛，等他打完了之后我才回来。你看，我把所有的囧事都跟你们说，是为了让你们在遇到任何患难的时候，你们当跟玛利亚有同样窘迫的时候，首先不需要羞愧，因为主仍然能使用我们。但是能不能想起来今天玛利亚给你讲的这篇道是主启示我们的当下瑞玛的话语，或者说曾经的一个总结。我们去看，当有这种比如说摔跤啊，什么搏击啊，这种当经历了第一回合，双方都坐在那里的时候，那么就会有教练说，哎，你曾经在上一个阶段的时候，对吗？你应该怎样去出拳，你应该怎样去防守，你应该怎样去变得更好。那同样的，我在讲的是我们上个阶段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上个阶段能够耐心的，能够安静的听来自于圣灵老师对我们的指导，能够听到主对我们瑞玛的话语，我们就知道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更好更快的得胜，更毫不费力的得胜。所以玛利亚今天就在讲这个内容哈。那么当时我在梦中的时候，我就很羞愧哈，我就说，哎，我就换一个地方吧。然后我在梦里就飞啊飞啊，我讲过我在梦里飞是很正常的，我就在梦里飞啊飞啊飞啊。但是很多时候我曾经在梦里当有遇到仇敌的时候，我就想，哎，我就不要在这个仇敌的这个搅扰当中，我就飞啊飞，我就飞到一个就是特别光亮特别美好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这次我做梦遇到仇敌的时候，我也飞啊飞啊，但是我感觉我越飞那个景况越黑。我说，主啊，我都飞了这么久了，怎么这么黑呀？然后主就在梦里告诉我说，我不在那里，你回来。主说我不在那里，你回来。所以我们知道主有他的旨意和心意，是我们跟随主，不是让主跟随着我们，不是说啊，主啊，那里太黑了，然后我要去其他的地方，而不是说啊，主啊，这里不让传，咱们就去其他地方去传吧，对吗？约翰福音10:27说，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那些让主跟随他们的，你会发现他们的日子会过得很一般。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走在主最好的计划里面。但是神要给我们最好的，即使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面临一些征战，但是不需要害怕。为什么？因为有征战就有战利品。主说你回来，于是我就飞回来了，参与到征战当中，并且经历了主极大的得胜和欢呼。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明白，是只有主在的地方才有光的。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哪里都有光，但是主说只有他在的地方才有光的。所以我特别想让你能够看一看哈，我在梦里所经历的这样的景象，就是周围都是黑的，就只有咱们教会这里才是有亮光的。我不是在说其他教会不好，我只是说主在启示我那个异梦的显示哈，只有咱们教会这里才有亮光的。虽然那个时候那个教会里面是有属灵征战的，但是我就开始深深的明白，那个地方有主在，所以有没有征战都没有关系，因为主是得胜的大君王。约翰福音1:5说，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黑暗不能胜过光。当读出恩典事工教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当遇到去年12月份逼迫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真的有问过主，我觉得主为什么给我这个异梦，就是因为我问主，我说主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其他教会人家运营了10多年了20多年了30多年了也没有遇到像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呀。就像我曾经不明白，我说人家的工作，对吧，都是工作，那我工作的时候怎么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让我去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因为主要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去牧养他的群羊，是因为主要把我们带到更好的计划里面。虽然那个时候玛利亚和陈牧经历了很难受的时间，但是我们还好那个时候没有放弃，我们还好那个时候没有离弃神，我们还好那个时候我们继续选择跟随主，所以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的生活幸福极了，真的是幸福极了。所以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回想一切都是值得的。那当教会又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又问，我说主啊，那其他教会为什么不遇到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遇到这个事情，主就通过异梦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在去释放神的话语是有极大的荣光和启示的，是主把当下他的要在第三次大觉醒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是通过使用咱们一起去释放出来。所以我们是与主紧密同行的。那我也想起来安德烈沃麦克曾讲过，他说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感受到魔鬼的抵挡，是因为他和魔鬼走在同路上。而当信徒要跟随着主往前走的时候，就一定是跟魔鬼是反方向的，自然就会遇到仇敌的抵挡。但是主说我们不需要怕他们，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我们的，我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所以这是主给我的第一个异梦。第二个异梦就是在主的时间和计划里面是有光的。以赛亚书46:10，谢谢帮我读一下。
我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述说还未做成的事，说我的计划必定成功，我所喜悦的我都必做成。
好，耶利米书29:11，
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阿们，
阿们。这个异梦是主什么时候给我呢？是我上次回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的着急离开，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非常不满意国内，在国内的时候我自己的表现，因为那个真的是七大姑八大姨太忙了，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时间亲近主。我知道主不是以我的行为表现待我，但是就像安德烈也曾经讲过，从每天亲近主变成了每天只有一点时间亲近主，那个心里就是着急难受，就特别想要回去以前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于是我就赶紧要回英国，订了提前改了机票。可是那次因为是我自己要提前改机票的，所以我乘坐的飞机在北京先是延误了，然后延误了好多小时到晚上，然后取消了。紧接着呢，我又得从北京飞到了上海，只能从上海飞。然后结果在上海又经历了延误和取消，我就沮丧地问主，我说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主又给了我这个异梦。这个梦里是我梦见在国内的家人在忙着给我做饭，我和他们亲近，神希望我多和他们去享受家庭团聚的那个喜悦，但是我就一直看着外面的窗户，我就说我要飞出去，要飞出去。然后我在梦里就从窗户飞出去了，然后飞啊飞，可是飞了很远还是觉得很黑。所以主说在我的时间和计划里面是有光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我信主了很长时间呀，然后我怎么觉得我的这个感觉没有经历特别多的那样的一个神迹呢？是因为他还没有进入神所赐给他的计划和命定当中。这也是玛利亚曾经讲过很多次的，雅各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富户，从一无所有变成一个大富户，有那么多的羊群，有那么多的这个财物，然后是什么时候？是开始他要走进神的计划，主让他去回归到他的家里面，他开始想要去回归到他的家里面，去跟他的舅舅拉班去对话，说我要回家。他顺服了主的计划，才开始去展开进入主所赐给他的命令和祝福当中。所以是在主的时间和计划里面有光，而不是我们乱跑的。就像主说他是大牧者，我们是他的群羊，我们知道羊群是跟着牧者的， 而不是羊群四处乱窜，说这个羊说，哎，我在这儿呢，主啊，你跟着我。那个羊群说，我在这儿呢，主啊，你跟着我。而是主在这个末世有他的季节，有他的计划，有他的节奏，有他的启示，有他的带领的。好，我们去看第三个异梦，不是等环境好了我再来。这个是主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异梦呢？就是我梦见啊，奉耶稣的名把这个梦都分别为圣，不允许任何仇敌拦阻神的旨意，愿耶和华的旨意必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完完全全的成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就是我曾梦到主使很多漂亮的小鱼，就是五颜六色那个鱼，然后呢就是我在海里去游的时候，那个五颜六色的鱼全都围过来，然后呢就是我游到哪里他们就游到哪里，我游到哪里他们就游到哪里。哦，我觉得这个梦好美啊，这个梦特别特别的美，而且那个小鱼跟我特别的亲近，就是会往我的那个袖子里衣服里面去钻，然后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像鱼妈妈一样。然后我就说，哇，我说这个梦简直太美了。然后我正游着游着，然后我就看到，哎，就感觉那个前面那个海浪好像有点大，就感觉咕咚咕咚的那面，我在想，哦啊，是不是要有风浪了。然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那我先飞出来那我先飞出来，先上岸，在那个岸边先等一下啊，等这个风浪过去了，然后我再游回来。所以那就是我第一个自然的反应。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下次再遇到这样梦的时候，我一定要信靠着主，往那个浪里面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浪。我在说什么？就是我不想再遇到任何的环境而被环境影响，是说等环境好了我再来，而是如果这是主的计划，我就勇敢的跟随着主，能够勇敢的站立在其中。所以第三个异梦，主在对我们讲，是不是等环境好了我再来，而是坚固的站在主的计划当中，他在为我们成就一切，他在保护我们。传道书十一章四节说，看风的必不耕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就说如果一个人他一定要看这个环境才能决定他要去做什么，他就永远不敢做。因为他就要撒种的时候，哎，感觉有风啊，就不能撒种，等没有风的时候撒种吧。但是可能总是有风的，或者是说那个风刚没有可能会又来。但是主应许我们什么？主应许我们的是，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如果我们一定要看环境去做决定，那就是在跟随着环境，相信环境是大于神的话，大于神的应许的。但是如果我们选择相信神，相信神的话，我们就能够靠神勇敢的站立，神是完全能够保护好你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只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主希望我们信他而活。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他后退，我的心就不喜悦他。那我们曾经听恩典福音，我就觉得我永远是蒙耶和华所喜悦的，对不对？但是圣经上的确讲说，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的站立在他的应许当中的。就像你来的时候，帅帅所放的那个赞美诗一样，是我们已经承受了不可震动的国。我们不是看着环境的，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所以当有惊涛骇浪的时候，不是说哎我先回家先躲一躲，而是与主同站立，命令风浪止息。我们再一起去看接下来的经文，谢谢，来读一下。
又过了很久，这次航程已经很危险，又因为已经过了近十日，保罗就劝大家说，各位，我看这次航程不仅是货物和船，就是我们的生命财产也将会受到伤害和严重的损失。可是百夫长信任的船长和船主不信任保罗所说的，而且这港口不适合过冬，大多数人就主张从那里开船， 或许能够到达菲尼斯过冬。菲尼斯是克里特岛上的一个港口，一面朝西南，一面朝西北。这时南风微微吹起，他们以为正合所愿，就起了锚，沿着克里特岛航行。但是过了不久，一股叫做东北风的飓风从岛上袭来，船被困住，顶不住风，我们只好任凭船被刮走。我们沿着一个叫做克劳达小岛的背风岸行驶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救生艇。水手们把救生艇拖上来以后，就用缆绳绕过大船底绑好，又怕在叙尔提斯浅滩上会搁浅，就把锚放低，任船漂流。我们被暴风猛烈的袭击，第二天他们开始把货物抛在海里，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用具抛出去。一连好几天见不到太阳和星星，又有暴风雨催逼着，最后我们连获救的希望都断绝了。那时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保罗站在他们当中说，哦，各位啊，你们当初应该听我的，不从克里特开船，省得有这样的伤害和损失。只是现在我劝你们振作起来，因为你们当中不会有人失去性命，不过会失去这条船。要知道我所归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一位天使昨天晚上站在我身边说，保罗不要怕，你必须站在凯撒面前。看哪，所有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请各位振作起来，因为我相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会怎样成就。不过我们必须搁浅在一个岛上。到了第十四天的晚上，我们在亚德里亚海上飘来飘去，约在半夜，水手们认为已经靠近陆地了，就测了水深，发现有37公尺，稍往前行再测一测，发现有27公尺。他们担心会撞到礁石，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期盼着天亮。水手们想离船逃生，就把救生艇放到海里，却假装要从船头抛锚。保罗对百夫长和士兵们说，这些人如果不留在船上，你们就不能获救。于是士兵们就把救生艇的绳索砍断，由它飘去。天快亮的时候，保罗劝大家用饭，说，你们一直挨饿等候，什么都不吃，今天是第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用饭，因为这是关于你们得救的事。要知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失去一根头发。说完这些话，保罗就拿起饼在大家面前感谢神，然后掰开来开始吃。于是大家受到鼓励，也吃了饭。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大家吃饱了饭，就把麦子扔到海里，减轻船的负荷。天亮的时候，他们虽然不认识那地方，却看见一个有沙滩的海湾，就决定尽可能的把船拢进去。于是他们砍断了锚，把他们丢弃在海里，同时松开舵绳，拉起了前帆，顺着风向岸前进。但遇到海水夹流的地方，船就搁了浅，船头被卡住，动弹不得，而船尾也开始被波浪的猛力冲散了。士兵们的计划是要把囚犯杀了，免得有人游泳逃脱。可是百夫长想救保罗，就拦阻了他们的计划，命令会游泳的人跳下船，先到岸上去。其余的人有的用木板，有的用船上的东西跟着，这样大家就都获救上岸了。阿们。
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明知道有船难，对吗？主已经启示他了。所以保罗不是要死要活的说我就不上船，哎，我知道前面有风浪，所以我先去躲一躲啊，或者是说我就又哭又闹，然后喊着说不要，而是他明知道会有风浪，却能够坚定的相信跟随着主，知道主 可以胜过这个船难。甚至我们去看刚才那个经文里面，就是他在决定要上船的时候，就是他说又过了很久，这次航程已经很危险了，对不对？已经很危险了，他已经感受到很危险了，保罗就开始劝大家了，是很危险的时候再劝，但是呢他们没有去听保罗的，他们看向南风微微吹起，以为正合所愿，就起了锚。他们是看这帮人是看环境去做事儿的，但是呢保罗是跟着圣灵的感动，他知道这个航程已经很危险，所以保罗是在跟随着圣灵的。那同样的，我们也说过，我们要不是看着环境去做决定，而是看着圣灵对我们的那里面的感动和带领。那我们再去看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最后连获救的希望都断绝了。那在希望都断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有多难的时候，但是即使这个时候，神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就会闪闪发光。保罗站在他们当中说你们要振作起来，因为你们当中不会有人去失去性命，不过只是失去这条船。他说因为神说不要怕，那请各位振作起来，因为我相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会怎样成就。那有些弟兄姊妹说，哎，神今天没对我在这个情况说话呀，你翻开圣经，神一定会对你说的。即使你没有翻开圣经，神也借着这篇讲道要对你说，神必保护你十分平安，也保护你的家人，保护你手所做的能够尽都顺利。我相信神怎样对我们说，事情就必怎样成就。那么所以他们虽然经历了这个过程，但是神是信实的。当他们在更难的时候在更难的时候，保罗又来劝大家了，说所以我劝你们用饭，因为这是关于你们得救的事儿。要知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失去一根头发。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最难的时候是有多难，但是在那个最难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就告诉你说你不会失去一根头发，主已经为你得救了，你会不会觉得他就是那个主差派来把那个光带给你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那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如果主已经带领你我平安的胜过了，我们就知道不管我们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他遇到看似多难的时候，主都能够带领他安然的度过，甚至不会失去一根头发。那我们再去往下看哈，最后果然这样，大家都获救上岸了。我不知道我如何能够表达内心的震撼哈，这个震撼就像我曾经听保罗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就像听故事，我就说哇，在保罗经历了这个事儿哈，我知道了。但是主在让我们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就是保罗，你就是保罗，我就是保罗。这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而是身临其境的，我就能够感同身受，我就能够明白保罗他当时到底真的遇到了什么。当我们能够感同身受，我们在感同身受的时候，我们的心都能够去胜过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会卡在那里，因为我们在别人的事情上也在操练着主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而行为只是信心的一个体现。比如说一个人他害怕他就会跑，他不害怕他就会站立，对不对？所以这个行为只是他心里的一个反应，是特别简单的。那么主要解决我们遇到事情能更多的去信靠他，能够去更多的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坚固在主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和光中，主就需要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里面的卡点。因为很多时候遇到一个事情，是那个下意识决定我们怎么做的，你明白吗？但是就像玛利亚曾经讲，如果你经常在物质环境，你在生活当中就开始操练，遇到一个情况就会奉耶稣的名命令疾病离开，奉耶稣的名命令纷争的灵离开，对吗？那你们即使在梦中的时候，你也会有这个下意识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梦。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平时养成一种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对待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才可能在下意识当中的，你不管是做梦还是真实的情况，你下意识的就有这个反应。就像我的一个家族里面的一个人，他说玛利亚，当你找不到那个箱子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他说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我的产业，我宣告我的箱子必能够就是很快速的回来，让我能够去找到。这是我就下意识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那当遇到堵车的时候，我下意识的时候，我就说奉耶稣的名，我绝对不会迟到啊！我奉耶稣的名命令前方的道路通达。所以这才是神儿女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体现。那么这样的操练过程当中，就让我们能够遇到事情，能够更多的去信靠我们的主，去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存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我们如何存勇敢的心？岂不都是因着神的信实和恩典，是因着主的话语先进来吗？是因为他向我们栽种了说，哎，这个事情上是要这样的处理的，神的真理是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去支取神所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玛利亚有很多次讲过，不是神不愿意赐福给我们，而是他在寻找那些能够更多信靠他、跟随他、能够更多领受神、有勇气和品格承载神祝福的孩子。如果彼得在遇到门开了的时候，他就想到第一时间说我要去走，那不是说他不对。但是如果保罗能够信靠着主，去想到说我可以先救这个人，对吗？我可以去帮助这个人，那么他就能够将神的国更好的去彰显，是因着他存了更多的勇敢的心，所以他能够得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赏赐。是因着他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品，不是说彼得的品格不好，我是说当我们有更多好的这样的一个品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承载神更多的赏赐。还记不得前一段时间主就是在感动了一个姊妹还是一个弟兄，他所做的那个见证，那个见证讲的就是说他先去考虑别人，去帮助别人，想要去彰显基督的美好的品格，反而那些人就很信任他，开始去在他这儿去购买东西，对吧？所以是主在寻找有更好的品格，有更多的为他能够刚强壮胆站立的人，而不是说主不愿意祝福我们。我曾经为一个姊妹做服侍，那是几年前了哈。那这个姊妹刚开始她常为丈夫的工作和财务忧心，然后她就让我为她的丈夫祷告，为她的这个财务祷告。然后我当为她的丈夫祷告，为他们家的财务祷告的时候，她就祷告让她的丈夫能多赚一些钱哈。我就真的是里面感动，我说你要先为她得到救恩认识主而祷告。因为如果他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品格，他没有跟主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那么我就感动，我说如果他现在赚了很多钱，如果你出轨了或者不珍惜你该怎么办？就是我不想去说这样的话，但是我当时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这个姊妹也真的特别的好，她就开始不再为丈夫的工作和钱财而焦虑了。几年后她的丈夫果然信主了，而且主很快速的去祝福了她丈夫的事业。然后没有多久就听到主没祝福她丈夫事业多久，就听到她的丈夫可能真的是有外遇了。就是以上的分享是经过姊妹的同意哈，不是说你跟我说什么我都告诉别人，所以不要害怕。但是我在讲什么呢？我在讲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生活的优先级应该是什么，我们可能在乎的更多的是钱财呀，在乎的是别人的看法呀，但是主知道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所设的计划是平安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让我们的幕后更加有指望。所以我在讲很多时候不是神不祝福我们，而是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去迎接神的祝福，是不是我们已经能够去被主塑造，有更好的品格和勇气和毅力去承载主的祝福，而不是一旦受到主的祝福了之后，哎，我就觉得我自己够吃了够穿了，我觉得我自己现在都生活得很好了，我感觉不需要神了呀。 不是这样子的，主要给我们更好的。那么神所赐给我们的很多的产业是需要我们被主塑造的品格来承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品格就是靠主站立的勇敢，是乘风破浪的勇气。就比如说主曾经带领他的百姓要进入应许之地，只有靠主刚强站立的孩子能够知道说，哇，在应许之地的那些人很高大，但是也能够去迎难而上的孩子才能进入到应许之地。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些信靠主的孩子其实没做太多什么，他们做的就是绕着耶利哥城去转圈儿。他们当时看向耶利哥和里面的巨人的时候，他们想的是靠着那个去打拼，是不是？但是其实神的计划是最好的，神的担子也是轻省的，神不会把我们不能承受的担子给到我们，所以不是我们眼见的那么难。那么考古学家对耶利哥墙被毁的说法是不一的，有的说是在主前1400年前与约书亚的时期相同。好，就算是他1400年前，3000多年前主都能够去行如此大的事情，那个时候耶利哥的城墙是被他们自诩为最坚固的一个城墙，耶利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城市，但是主只要约书亚他刚强壮胆的站立，今天你也是被主兴起的约书亚，要去得到主所赐给你那个应许之地的，是主已经把那地赐给你的，不是你主愿不愿意给你，是你能不能领受更多，能不能够信靠主去勇敢的在每一个他让你站立的地方你能够刚强壮胆的站立，而不是说哎，我觉得我不行，哎，我会觉得环境太难了，或者说仇敌感觉看似很强大一样，不是这样子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抬着约柜绕城7天，前6天一天绕一次，第7天绕7次，然后祭司号角吹响，以色列百姓大声呼喊，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了。我在想，如果摩西带领的那些曾经的那些神的孩子，他们如果早知道就是这么简单，他是不是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就跟上去了，就而不是说当看到约书亚或者是说加勒说哎我们赶紧去吧，他们就想把拿起来石头想把这个加勒和约书亚给打死。如果他们早就知道就是这么简单，他能不能更加的有勇气？同样的，我们现在我们是蒙福的，因为我们知道主带领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那你我今天能不能因着信靠主，在任何环境当中都刚强壮胆的站立？所以我们不要被眼见的吓倒，不要被你的环境吓倒。我们来现在开麦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害怕，不要被眼见的和感觉的吓倒，神必为你得胜。我们说
我的
心
啊，
你不要害怕，不要被眼见和感觉的吓倒，
神必为我得胜。
神
必
为你得胜，
神
必为你得
胜。
神必
为你得
胜，
神必为你得胜。
神必为你得胜，神必为你得胜。神必为你得胜，神必为你得胜。
感觉吓到，神必为你得胜。
阿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因为主说他所赐给我们的是平安，不像这世界所赐的。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应当放心，因为主为我们胜了世界，不是没有苦难，但是你放心，主已经为你胜了这世界。所以当有遇到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被眼见的和感觉吓倒，奉耶稣的名，神必为你得胜。哇，就感觉有来自于圣灵的那样的能力和恩膏，大大的去坚固了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了吧？并且我看听到刚才有一些弟兄姊妹开始原创哈，就是被圣灵的带领，开始真的对他的现在的景况，不只是对他的心说话，对他的心说话，说哎，你不要去担心你的孩子， 对吗？你不要担心你的财务，主能养得起你，主能够让你很富足，这就是主的心意。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主曾经称赞了两个人信心特别大，我这次先讲一个，之后再讲另一个哈。其中一个就是迦南妇人，那有请啊，我们去读一下马太福音15章22到28节，这样哈，就是当同工再去读的时候，我把你们的其他的人脉关上，然后呢你们也在读，这样的话就不会困了哈。马太福音15章22到28节，有一个迦南妇人，开始。
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阿们。
感谢主。虽然这是一个很短的一个经文哈，但是我们去看到这个过程其实有波澜起伏的。这个妇人从曾经企图利用主欺骗主，对他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那句话就是大卫的子孙啊，是只有以色列人当时才能叫大卫的子孙，因为他们是同个家族的，而迦南妇人其实是外邦人，所以呢他刚开始呢企图去欺骗主，利用主，然后呢想引起主去回头去看他。当他企图用谎言利用耶稣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回应他，他不是没有听见，因为很多门徒都听见了，还提醒主说，哎，他正在去正在去喊。但是当这个妇人开始真心以待，不再掩饰，不再伪装自己是以色列人，而单单说，主啊，请帮助我，他才开始去经历主的回应。主说，主的这个身体是为孩子们所舍的，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有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可能会觉得被冒犯，但是主不是这个意思，主是在去讲什么，他在讲一个真理，他就是说他的身体是他为我们神的孩子而舍的，想要去给我们而吃的。那么迦南妇人没有只是看环境或看收到了什么样的信息，感觉又被拒绝了呀，然后感觉这个神不是一个好神呀，这个神怎么还嘲讽我呢，对不对，他是不是不愿帮助我呀，他没有去顺从这些环境，也没有顺从这些感觉，而是继续选择相信神的慈爱。于是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所以这里面能够看到是迦南妇人屡次遭受拒绝，他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是这事成不了，主不搭理他啊、嗯。然后主可能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神，但是他仍然不放弃，仍然选择信靠神的良善，并且说自己是神的家人，因为狗也是神的家人呀、啊，对不对？所以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所以玛利亚一再的对我们说，也对我自己说，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说，不要怕，只要信，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现在的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一定要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境况我们就害怕，而是不管这个境况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就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他不管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境况，他收到什么样的消息，他知道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他的神一定是好的。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未来的自己，不要怕。当环境看似在呼啸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的不再是着急着跑，而是能够在即使有风浪的时候，仍然安静的对主说，听主说。如果主让我们迎向风浪， 他就必能保守我们十分平安。如果主告诉我们撤退，他也能够保守我们安全的撤退。就像那段时间，如果我能够更好的去站立在那里，更多的、更好的、更有秩序的撤退，会不会更好呢？正如经上记着说，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所以主能保护我们十分平安，他说我们出来不至于这么急忙，也不至于这么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我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我们的后盾。主能保护我们十分平安，并且他知道如何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所以我们遇到境况的时候，不再去靠着自己抓了，不再是靠着自己跑了，不要像米非波设那样，因为恐惧被仇敌的谎言欺骗，就白白跑断了腿儿。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卫是要恩待米非波设的，米非波设是他好朋友的孩子，所以呢，大卫叫米非波设来，是为了要告诉他，要把他父亲的产业还给他，要告诉他是可以跟王随时同席的。可是这个产业还没到手，他听到了风声和谎言，米非伯设就自己吓跑吓瘸了腿，这是不是实在是太亏了？所以撒母耳记四章四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伯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就是明明是要领受产业的，却因为仇敌的谎言而撤退的时候，或者说想要跑的时候，太过于慌乱，导致腿都瘸了。甚至我们去想想，就是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很多次神的一个方法都是让仇敌慌乱，然后呢让仇敌自相残杀，让仇敌去逃跑，那同样的仇敌也会去吓唬神的孩子的，对不对？但是你我今天是在新约当中的孩子了，我们今天不是在旧约当中的孩子了。我们遇到事情，我们知道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在我们前方行。我们听到消息的时候，不是说我才听到消息我赶紧跟主说，是主早就知道了这一切，他允许这一切发生，是因为他已经赋予我们胜过的能力，他已经给到了我们话语，他已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患难时候神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的站立。我们再说，再悔改一下，我再悔改一下，去年12月份教会面临境况的时候，那个时候风声鹤唳，如果你经历过，你就一定知道玛利亚在讲什么。那时候主就对我说，当然在主对我说之前，其实陈牧好多次跟我说没事儿，都没事儿。然后我就说，你说没事儿是因为你没听到他们在经历什么，你说没事儿是因为你没有很近的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不知道大家都在经历什么，对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顾念，就是我周围的小伙伴们，因为我不在国内嘛，我就很顾念在国内的这些孩子，所以我就觉得那个陈牧师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不觉得当时不觉得是他主给他启示了，事实上是主给他的启示，让他刚强壮胆的站立，去让我们走在主更好的那个计划里面，更好的那个时间里面。但是呢，那个时候陈牧在劝我的时候，我说不行啊，我说我很顾念这个神的孩子。但是你说这是不是自以为意？难道神不顾念你们吗？对吗？神是顾念你们的，神是知道哪个计划是最好的，他知道什么时间是最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主就对我说，他说玛利亚，你岂不知道你曾经经历过这些官司和磨练，就是为了现在这个时候吗？我曾经为你得胜，现在还会为你得胜。主说，如果你在平地上尚且要跌倒，那真的经历风浪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跟你们讲过我当时的反应哈，我当时的反应就是一脸呆懵的对主说，我说主啊，现在是平地吗？现在真的是平地吗？我都感觉我要快，我都感觉我还要被甩飞出去了。 主就是说，主说说现在是平地，你们回想那个时候，你们感受到是平地了吗？你们感受到是平地吗？来开个麦哈，我想听听跟我一起有同样感受的，你们那时候感受到自己是平地吗？特别是小组长和同工。
你抽到了。
感受到是平地了，哇，好棒哦！
没感受到是平地，没感受到是平地。
啊，听你说，我感受到了特别的平安，我就觉得我们还有另一个空间，肯定在那。
太棒了，太棒了！感受到平地的是真的很棒。
我特别害怕。
感觉到主不抛弃，我怕失去那个组织，我很害怕，真的很害怕。嗯，你们见笑的话真的很害怕。
我领受的是主有新的带领。
嗯，我怕丢掉组织
的带领。嗯，只是我们跑得太快了一点，如果我们跑得再慢一点，其实更好一点。感谢主。好，哈利路亚，赞美主。那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在听到的风声，就是有很多每个小组里面在跟我传的内容，所以我听到的声音可能比你们的风声更大一点。但是现在我们回想起来哈，就是神果然是信实的，我们当时的经历果然是平地。那个时候感受的风声里面有很多人望风而逃，有很多人觉得自己不行了，还有很多人在论断玛利亚和陈牧被主抛弃了。还有人说这是主啊，你在哪里呢？就有人就会觉得整个船要倒塌了。但是主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在平地哦，那个时候在平地。所以我就一脸呆萌的问主，我说主啊，这是平地啊。我还跟同工去分享了这个内容哈。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学游泳嘛，然后我就带妈妈一起去泳池，然后去游泳。我的妈妈那个时候不会游泳，她陪我游泳，然后她看到她的女儿会游泳，她就觉得哇，女儿好了不起啊，她就在潜水区等着我，然后让我去游过来，就说哎，闺女快来，闺女快来，闺女快来，她就用手这样比划。你知道结果是啥？因为她比划那个水有浮力嘛，她两个手动作太大，水就把它弄得浮起来了，你知道吗？他那个脚就浮起来了，然后他就呛了水，他在水里拼命的挣扎，他就感觉自己快淹下去了。然后呢，他就感觉要救他，我就赶紧朝他游过去。但是后来，就是我相信是主使我妈妈冷静下来了，她冷静下来，使劲一蹬，哎，站起来了。她发现水线其实只是在她腰上，如果不是他慌乱的用胳膊和手乱滑的话，他其实一直犹如站在平地上的。所以我相信这就是主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就是如果我们不慌乱，遇到事情不慌乱，我们不乱滑的话，我们能够使劲儿用脚一蹬，我们就能够站起来。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主给我们安放的就是一个平安的地方，而不是因着慌乱好像自己就在那个水深之处一样。所以当主的话语照耀进来的时候，我就说哇，原来是这样子的。哇，主啊，你太棒了。主啊，你下次如果再给我机会的时候，我一定要站立的更久，我一定要更加的勇敢。圣经上记着说，你们在患难的时候若胆怯，力量就微小。我再也不要让自己微小了。我跟你说，现在玛利亚大有信心，但是我现在这篇讲道，坦白说，我可能未必是完全给你们讲的。我要把这篇讲道留下来，在我遇到境况的时候，我拿出来听一听。就是你曾经靠着主没那么站得特别稳，但是这次你的机会来了，不是患难来了，是你的机会来了。你靠主荣耀神的机会来了，你能够好好的站立了，你不要再害怕了。你想想，当你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对吗？主耶稣一去审判万民的时候，你站在主的面前，主说我的孩子，你超级超级的棒，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没有离弃我，在那个时候你跟随着我的计划，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去抛下我的孩子不管他们，所以我要大大的去奖赏你了。哇，你想不想要那个时候嘛？你想要那个时候，你现在就站得稳，不要再怕了。主曾经为你生过， 主曾经为你们生过了，现在为你们生过，以后也会为你们生过了，就不要害怕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那个时候主救了我的妈妈，现在主也能救我们。不是水有多深，是我们遇到情况的时候能不能不再慌乱了，当听到有人报恶信的时候能不能选择相信神是慈爱和信实的，他靠得住。不故意的哈。所以如果再来一次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冷静的面对一切，不再慌乱？如果再来一次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不像彼得那样？彼得，我不是在说你哈，而是当主救了他，他就想着一心的迅速的逃离风暴和境况。当然，跟着主的计划是对的，但是我的内心如此呼喊啊，我能不能不只像彼得那样有离开风暴的机会就第一时间离开，而是能像保罗那样能够有勇气，哪怕多在风暴当中停留一会儿，哪怕多停留一分钟，我也相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保罗多停了三次呢，第一次给他开门，那我不走，我要把这些人救了。第二次主说你快走吧，我不走，我得让他们给我道歉。第三次说走吧，那好吧，我以后继续传道了，你们不能拦阻我了。就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最大化的，他得到了神的国和神的荣耀极大的彰显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也想要那样的，我也想要主啊，我也想要这些今天听到的孩子们也想要得到那样的勇敢的心，能够乘风破浪的心，而不是看到风浪自己跑得比谁都快，对吗？因为我们所到之处才是神的国降临，是我们所到之处主的光能通过我们去释放出来，当我们走在主的计划里面，就有那光要极大的彰显在这地。我们不是比别人惨，好像别人没遇到患难我们就遇到了，是因为我们有神极大那个启示，有极大那个荣耀，是我们在传讲主耶稣的真理，是当下主要给万国万邦万民的真理，主要使用你。即使是一头驴子，他顺服了主耶稣的带领，对吗？他主耶稣骑着这个驴子进入了耶路撒冷，这个驴子永远写在了圣经上，这个驴子在天国你都能去见到呢，对不对？可况我们不是驴子呢，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主耶稣的心腹，他说他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同人。经上记着说我们是圣灵的殿，谁想拆毁我们，耶和华必去拆毁他们。主耶稣说已经赐给我们能力和权柄，践踏蛇和蝎子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所以该逃跑的不是我们，是那些仇敌。当遇到境况的时候害怕的不是我们，是那些仇敌。当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想的不是说我们尽快逃离这个环境，而是说我的时刻又来了，来彰显神荣耀的时刻又来了，我的好机会又来了，我讨神的喜悦的时刻又来了，这就是我的机会，这就是我的时刻，这就是我要被主兴起的时刻又来了。所以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啊，你不要忧虑，你要仰望那笑脸帮助你的神，神是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我们是大有能力的。我曾听过一些基督徒说自己和耶稣一样哈，当然经上的确记着说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但是哈，玛利亚喜欢一步一步走哈，就是当我们面临环境的时候，我即使先不说自己像耶稣一样能够为众人钉十字架，能够为逼迫自己的人祷告，能够勇敢的受死，然后冲到地狱里面去击败一切黑暗权势和魔鬼，我先暂且不说自己像耶稣那样勇敢，因为我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能做出来的信心的行动是我靠着主一步一步的去前行。这信心的操练就像举重一样，我只有举过五公斤，我才知道我能举起五公斤，当我面临五公斤的情况的时候，我就说哼，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主已经操练我能够举起五公斤了。当我在遇到疾病的时候，我才不害怕，我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得医治和健康了，我 我经历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了，对不对？我只有举过十公斤，我才能够相信我能够举十公斤，或者是我看到主带领那个孩子，我感觉那个孩子跟我差不多呀，他能举十公斤，我觉得哎，我也能举十公斤，这就是见证的力量。所以当我面对十公斤的时候，我能够很轻易的说，这是小事，没事儿，主都搞得定。为什么？是因为我经历过的。有的时候我在服侍的时候，听一些弟兄姊妹面临的事情，他们觉得哇，天都快要塌下来了，哇，这个心脏怎么蹦蹦跳呀？这个事情怎么能是这样呀？但是主能够去差遣我们去扶持他们，是因为我们真的经历过主在这样的事情上他全然的得胜，我们看见过主成就更大的事情，摆平过更大的事情，我们是真的看见靠着主我们能够举重十公斤，所以才能够轻松的说这是小事儿，没事儿，主都搞得定。所以我们不是在骗对方，我们不是在安慰对方，是我们真的经历过主能行。所以现在我们也说主能行，我们开麦说主能行，
主能行，
主能行，
能
行，
主能行，
能
行，
我的主能行，
不是我们有都能行，是主能行。我们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莫大的荣耀，不是出自于我们的，是出自于主的。所以如果我要对外说我像耶稣基督那样能够举起100公斤，可是现实如果无法承受的话，对我来说也无就没有益处的，对别人来说也没有益处的。我想要的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经常见人我就说我就是基督，为什么我没有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我希望我真的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再说，但是我不等于我不明白我与耶稣基督的灵已经合而为一了，不等于我不明白耶稣基督的生命通过我来活出来，我知道耶稣如何我也如何，我能够做到，但是我在物质世界里面属灵生命的成熟是需要靠信靠着主，在每一次环境当中，在每一次生命的选择当中，我都愿意选择去信靠主，一步一步让他带领着我去走的。所以是每一次靠着主举重的这个经历，面对困难和风暴的这个经历，是与主同行的美好的经历，才能够让我知道，哎，我下一步还能够行，而不是像彼得那样说，主啊，不管谁离弃你，我都不会离弃你，然后结果鸡一叫，然后就三次不认主，我们不要做那样的孩子。但是即使那样的孩子，主也爱。所以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我今天知道了真理我就达到了真理的高度，而是我愿意俯下身子，在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选择来选择相信这真理，操练这真理，活出这真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和主共同面对共同经历才能有的真正的成长。不是说我信主几年了我就是几年的老人了，不是说我多么的成熟了，而是说主曾经在我生命当中做过什么，我信靠着主我曾经经历过什么。所以撒母耳记17章33到40节曾讲到，谢谢。
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阿们，
阿们。所以你看这里，不是说谁自幼是不是战士，对吗？扫罗看到的就是，哎呀，这个对方自幼就是战士，然后大卫年纪太轻了，不是跟年纪相关的，是跟经历相关的，是信靠着谁。所以大卫回答的就是说，曾经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来了狮子，有来了熊，对吗？我就追赶他，击打他，然后呢，神都在帮助我了，所以现在神还会帮助我的。这就是玛利亚在讲的，就是我们跟主同行的那个生命，才是我们接下来前行的那个力量，而不只是说我信主多久了，我是战士多久了。那么我们最后再看到这个大卫，他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腓力士人。不是说，哎，我看到了这个困难，我就先等一会儿啊，主给我什么样的这个启示了，然后或者说等这个腓力士人他自己喊累了，然后跑累了，然后我再怎么怎么样。他是迎向那个腓力士人，他就像保罗一样，他是迎向那个风暴。我知道那有风暴吗？我知道那有风暴，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迎上去。大卫也同样的，他知道那腓力士人很高大吗？他知道这个腓力士人很高大，但是他知道是主与他同在，所以他就能够迎上去，迎上去正面对待仇敌，不是后脑勺对待仇敌，他不是跑，他不是背后对待着仇敌。所以我们去看，不管保罗还是大卫，他们没有逃跑。大卫迎向那腓力士人，保罗迎向那风暴，主耶稣迎向那十字架。主耶稣知道十字架他会经历神的审判吗？对吗？他曾经肉体上也可能是想哭着跟主跟那个天父说如果可以的话，让这杯必不临到我，对吗？但是当他想到这是父的旨意，说愿父的旨意成就，连说了三次，所以主耶稣开始勇敢的迎向那十字架，没有逃跑，没有说我先躲一躲，等风平浪静了再回来。他们都是靠着神迎向了他们的环境，因为他们深知所信的到底是谁。那我们知道大卫他的奖赏，我们知道保罗他的奖赏，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奖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还赐给了我们，从此坐在父的右边，对吗？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我们，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能够掌控一切，这个生活就一定得，哎，是在我们可控范围内才行。哎，我能够理解下一步主所做的这个事情，我才愿意去多走一步，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勇敢的信靠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是耶和华在建造房屋，是耶和华在看守城池。即使我们的感觉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感觉事情没有那么可控的时候，即使现在所见的好像没有很快的就得到翻转，我们能不能愿不愿意去继续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可以的，他是能行的。很多人就会跟我说，哎，你嫁陈牧嫁的真的是挺好的，然后呢，陈牧这个好那个好。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我和陈牧在一起的时候跟我说，这个人不靠谱，这个人怎么样。你明白，不是说陈牧不好，而是觉得说就不可能，就觉得这事儿不可能，为什么陈牧会喜欢你呢？对吗？他是一个公司的那个 CEO 啊，你只不过是从一个小城市出来的一个孩子呀，对吗？说对方只是在欺骗你的感情。但是那个时候主就告诉我说，他在来为我建造房屋，他在为我看守城池。 所以当生活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控的时候，如果主让你走一步，你看起来你不是很明白的，但是你心里就是像刚才有姊妹说，就是很平安，我就是有确据，不管风浪说什么，不管周围的人说什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你的神在怎么带领你。我们能不能够勇敢的选择相信主，不是相信哪个人，我那个时候不是在相信沉默，我在相信的是神。同样你今天每走一步，你不是在相信主差派来帮助你的人，甚至我会跟同工说，你今天相信的不是玛利亚，你今天相信是神在你里面的呼召和对你的带领。包括很多的小组长，他不是说玛利亚对这个小组长有多好多好，因为我可能我照顾不到，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很自责，我就觉得有些小组长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我为小组长的付出远远没有他对小组的这个付出多。但是主就会告诉我说，我在看顾他们，我在为他们而行。我就能想着，我说主啊，有你太好了。所以我们即使不知道面对接下来的时光到底是怎样的，环境到底是怎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下一次面对风暴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站立得住，但是首先我告诉我自己，我们起码要有个进步。这个进步是什么？就是当听到那风声，看到那风浪的时候，不再是第一时间就想跑掉，而是第一时间能够寻求主的心意，并因着主的话语能够继续前行，能够迎向那风暴，超越那风暴，胜过那风暴。毕竟我们真的有看到圣经上那些因着信靠主，嘴上说死就死吧的人，最后都活得挺好的，对吧？这个玛利亚讲过很多次了，我就快速再继续过一遍哈。我们知道列王记上，神差派一个寡妇供养这个以利亚，但是同时以利亚也是去供应这个寡妇的。然后呢，以利亚去找到了这个寡妇，寡妇说，哎呀，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这个坛里只有一点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要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所以他就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说他没有。那如果是这个寡妇，他可能会想的就是说，哎，没有呀，那你还让我去供应这个以利亚。但是当他选择，这个寡妇选择相信神，说我不是没有，我只是有一点而已，但是我愿意把这个一点按照神的方式去供应给以利亚。那么他所经历的就是那个盆里的面不会减少，那个瓶里的油也不会减少，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看，我们去看，一直等到耶和华使雨降在这地上的日子。所以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了，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果然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简直是太棒了。今天我去跟一个同工去聊电话的时候，他说他以前就是跟主没有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那个虽然也有很多收入，但是他就觉得那个钱特别的不抗花。他说不知道怎么就是这儿花点那儿花点，就感觉特别不抗花。他说自从跟主亲密同行了，不管里面钱有多少，他就觉得钱特别的扛花。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该吃的吃，该花的花，该给孩子的买，该带孩子玩带孩子玩，然后再去看账户，哎，还有这些钱。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神真的是在供应我们的神，他是无饼二鱼的神。所以当我们去信靠他的时候，说那个嘴上说死就死吧，他就不会经历真的死。为什么？因为是神在帮助我们。甚至这个寡妇经历了什么？经历了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神使用以利亚把他救活了。如果这个寡妇当时就说，哎呀，你是来管我要饼和要面的，我和我儿子还不够吃呢，我还能给你吗？对吗？如果他没有去留下以利亚，那他孩子即将要经历的这个死亡 谁又能就帮他去救活呢？神能够当时通过谁去把他们救活呢？所以我们就看到神所每次所赐的这个供应和祝福都是相互的，他每一个孩子都是大有能力的，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大有能力的，只要去信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么经上记着路加福音9:24，因为凡想要保全自己生命的将会失去生命，凡为主的缘故失去自己生命的，这个人将保全生命。所以神从来都不是让我们真正的失去生命，而是勇敢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这样我们就必得着生命。我们不用开麦，我们说我勇敢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我们必得着生命。主不是说今天啊，你信我了，你就去受逼迫，然后去死亡吧，不是这样的。主是说，你勇敢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就必得着生命，因为只有你交给主了，主才能够去保全你，才能去保护你，而不是像我妈妈在那个水里面自己乱游乱滑，那可能结果就不是主要给我们的结果。那同样的，以斯帖记4:16说，你当去召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我们知道这是以斯帖当时面临的这个患难的时候，他要去救整个的犹大人，但是呢他要去救犹大人，他就一定要去见王。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规则有个法律是说，如果他要去见王，如果王没有愿意的话，如果没有把杖给他的话，就是指向他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要被拉出去斩了。所以王不是说见就见的，而是说一定要王愿意的。那么以斯帖面临着将会被王处死的风险，仍然去找了王。以斯帖勇敢的拼死去见王，结果不止没有死，还救了所有的犹大人。犹大人，如果我们继续听那个神国的福音到最后一节课，你会知道犹大人就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先祖，是以色列当时12支派里面留下的最重要的一个，就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支派，所以犹大人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去看以斯帖记9:20-22里面啊，谢谢帮我读一下。
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筵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
所以呢，是因着就是那个转折点，是因着主差派了这个以斯帖的这个勇敢，所以才使犹大人脱离仇敌能够得平安，然后整个那个民族被存留下来。这也是为什么主曾经在那个时候对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你曾经经历过那些是为了主要爱你们，主要去帮助你们，带领你们，去让你们去经历主真正的平安，而不是环境上别人以为的平安。感谢赞美主。那么因着以斯帖靠主得胜，被永久记录，直到如今普尔节哈，就是庆祝这一天的这两天的这个普尔节，仍然是以色列庆祝的重大节日之一，就经历了主极大的一个得胜。启示录3:21，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主耶稣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那么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以外没有人认识。 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凡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就看到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对众教会里面所说的话里面有很多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去经历主的得胜，因为得胜的必承受这业。那刚才玛利亚又讲到，做一个得胜的，起码我们要走在主的计划当中，能够站在主的计划和旨意当中，站在主的话语当中，因他而站立，为他而站立，去经历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产业。如果你今天问我说，玛利亚，主不已经为我们得胜了吗？那么主不是已经把所有的产业赐给我们了吗？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要做那个得胜的呢？我是不是已经是得胜的了呢？这个问题就像去问摩西所带领的那些神的孩子们一样，那个时候主耶和华已经对他们说了，我把那地已经赐给你们了，对吗？那就是我所赐给你们的应许之地，我把那地已经赐给你们了，同样已经赐给了。但是今天那些孩子愿不愿意选择相信神？他既然已经为我得胜了，我不再是靠着自己了，我只要跟随着主就行了，我只要让主让我在站立的地方站立得住就好了。如果连这都不相信，那怎么去进入到耶利哥得那样的产业和这样的一个领受主已经赐给他们那个得胜呢？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相信，我们就能够去站立在主的话语当中，去经历主耶稣已经所赐给你的这样的医治和健康，经历主耶稣已经赐给你的产业，经历主耶稣已经赐给你那个得胜，是因着你相信了，你就一定能够去领受得到。感谢赞美主，愿主靠着他的福音大大的去坚固我们，也坚固这个教会事工。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勇敢靠主成为得胜者，正如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一样。愿我们都有来自于主超自然的信心，在无论凡事上都能够勇敢信靠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能够在风浪中因为知道神掌管一切而有迎向风浪的勇敢的心、勇气和信心，就是乘风破浪的勇气。因为存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以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们。所以我奉耶稣的名，主啊，你必大大的去坚固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我奉耶稣的名，主耶稣，正如你对彼得曾经所祷告的那样，是坚固彼得，让他不至于失了信心。同样，我奉耶稣的名，主耶华，你必为我们去祷告，去让我们有来自于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乘风破浪的勇气和信心，让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在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有来自于主极大的信心，得极大的赏赐。感谢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觉得我们下次也有信心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赞美主，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哈。我做最后再做个祝福的祷告。亲爱的爸爸，天父爸爸，我要把你的每个孩子都完全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把这个教会事工也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我们从来都不是靠着自己，主啊，我们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是靠着你的慈爱和信实。主啊，你既把一切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主啊，谢谢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无论什么样的风浪的过程当中都刚强壮胆的站立，不是害怕，不是想跑掉， 而是知道父你在这里，在你的里面就有那光，是因着你在这里，所以我们也在站立在这里。主啊，你赐给我们超自然的勇敢的心，我们必要经历主你所赐给我们极大的赏赐。我也奉耶稣的名，主耶和华必向我们扬脸施恩给我们，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手所做的一切，主啊，都得蒙主耶和华极大的祝福和保守。是耶和华在看守城池，是耶和华在建造房屋，所以我们就能够安息下来，享受主的同在，靠主而站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风浪必要完完全全的止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奉耶稣的名命令风浪要完全的止息，顺应神的话语。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拔除仇敌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的任何的谎言和恐惧。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你们永远都不得回来，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感谢赞美主，我也奉耶稣的名宣告，主耶和华必在这个教会施工，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是牧者、同工、小组长，还每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生命当中，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主啊，谢谢你，赐下你极大的恩膏和祝福给我们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愿荣耀、能力、权柄、国度、威严、尊贵都归给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太好啦，
哈利路亚。
欢迎你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讲道。
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